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，我听了非常好奇，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，可是也很重要。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。吴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。
是的，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。
吴弟兄，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，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。祷告完毕呢，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，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。这是一般人的态度。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，好不好？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，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？
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，那么做父亲的一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，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，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。那么同样的道理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，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，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。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，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。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，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，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，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，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。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，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。
是的，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请您告诉我们，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？
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有个信心，在圣经里面，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，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。罗马书的4:19-21提到亚伯拉罕，他在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，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，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，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，反倒而因着信，他心里得到坚固，把荣耀归给上帝，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，他必能够做成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例子，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，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。
吴弟兄，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，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？
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。以赛亚书的46:10，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，他说："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"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，他已经有他的计划。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，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。
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，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，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？
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。在罗马书的8:25说："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"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时间拖得很久，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。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，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，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，就相对的来得重要。
神的书，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，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？
诗篇的62:5，我们这边可以知道， 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，他在面临到那个景况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当静默无声，专仰望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。”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。我们唯有这样子，我们心才能够安定，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。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。
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，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？
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。在马太福音的25:1-13，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：“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：“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”聪明的回答说：“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”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”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，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，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，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，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。
吴弟兄，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，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，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，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？
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。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:4-5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终日等候你。”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，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。
吴弟兄，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，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？
现在属世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要进到教会，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。
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？
是的。
吴弟兄，亚伯拉罕、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，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、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？
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:31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，凡等候耶和华、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，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。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我们随时的力量，我们唯有靠神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。
吴弟兄，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，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？好不好？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，好不好？
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。我刚信主之后的约一个多月，因为工作不顺利，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，开始段失业的日子。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，开了店，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，但是并没有成功。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，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，也就是说，我并没有怀疑说，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，反而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也好，都那么的不顺利。反而是那时候，因为借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，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，持续的参加聚会，持续的借由祷告，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，一直到现在。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，所以有一些负债。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，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。在这段期间，我们并没有离开神，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，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，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，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，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。一直到去年，真的是感谢主，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。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，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，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，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，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，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，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，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，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，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。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。所以我们等候神，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，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，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。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，然后有个耐心，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。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，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。
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，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，上天堂了。吴弟兄，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，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、等候上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？
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。其实我们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，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，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？彼得后书的3:8-9，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，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，那主还没有再来，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？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是2天而已。主还没有再来，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。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。 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，能够让更多人信主来悔改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。
吴弟兄，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，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。
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，愿神祝福各位。
谢谢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